朋友一生一起走，但你知道谁才是你一辈子的朋友吗？
介绍你认识一个好朋友，让你活得幸福又满足。
我是主持人嘉玲。
我是财务教练 Yellow， 让我们一起做时间的朋友，活出有价值的人生。
Hello， 又到了做时间的朋友。如果你是在 YouTube 收听，记得订阅并留言告诉我们你听完的发现。
如果是在 Podcast 收听，除了订阅外，请把节目连结分享给你觉得适合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拉近与财富的距离。
Hello， 我这边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起点的 App。 你如果用起点的 App 听做时间的朋友，你会发现一边听一边有笔记重点，然后帮你做摘要，真的很方便哈。不然的话 ，Yellow 的东西真的是太有含金量。如果你又是第一次接触投资理财的观念，可能会觉得哇，好多名词哦。但是一起用 App 听就会很流畅，不会有广告。然后我们每一集内容最后都有小测验，你知道小测验连 Yellow 都要帮我改题目哦。有人说，哎，这个不够精准，你就知道他有多么认真哈。那做完这个小测验就会有红利点数，那分享出去还会再有。那这红利点数都可以用来折抵线上课程的购买，直接折抵现金，累积越多你就可以折抵越多。好，那现在请你就加入我们的起点线上的 APP。 那你可以搜寻你在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搜寻起点文化，起是启动的起。好，因为我上次我借你钱喝咖啡，那你这次借我钱去买大乐透好不好？
才不要嘞，感觉你就是个衰咖。赌运看起来应该也不好。
你如果赌运不好，那你就很好是不是？
好啦，其实我去赌场也都是赔钱，真可怜。
好了，我们不要乱开场哦，大家以为我们今天要聊赌博。
什么？我们不是要聊赌博？
还是你比较想聊这个？
哦，没有啦。
我们今天言归正传，要先来聊聊运气，然后再透过聊运气，我们要聊我们今天真正要聊的叫做风险。哎 ，Yellow， 很多人都说投资是时间的艺术，对不对？然后我们需要透过累积才看得到成果。可是有些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在投资的时候虽然有累积，可是他的运气好像特别的不好，或有些人运气好像特别的好，有些人很快会赔光，但有些人好像一把赌对了就很多这样子。那到底投资的运气是什么？
好，那个大家好像有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哦，我会投资会赚钱，所以运气就会很好。
你应该运气很好，对不对？我只要跟着你就会变好。
其实相反，我的赌运都很差。我以前呢、在 Las Vegas 住过半年哈。那因为我其实赌运很不好，所以我就自己就会知道很少去赌。那我真的要赌的时候啊，我就会拿个200美在赌场慢慢的赌，然后赔光了就回家，这样子。
你真的做得到赔光回家？
可以，
这么厉害。
我就是拿一笔不论100美、200美，然后在在赌桌上跟那个通常那个发牌的是香港阿姨，都是移民过去的，然后她就跟你边聊，然后我100、200慢慢赔，赔光了我就走了，这样子。
哦，好，所以你自己也都知道你赌运不好，那你会还会常常去赌吗？还是？
我就。赌就是 for entertaining 这样子。
OK，
对
okay,
对、那关于投资跟运气或者是这个赌运啊，我觉得是要两个事情我们大家要去理清的哈。第一个其实投资啦哈，或者是你所谓的操盘啊投资，对我们专业来讲跟运气一点都不相关。这是第一个我们大家要搞清楚的事情。
是，
那第二个呢，以心里面来讲我也很庆幸，我也因为真的赌运不好，所以只要牵涉到投资，我一律都会假设我运气不会好嘛，我就会有风险意识的去做投资这件事情。好
OK， 你不会压在运气上面？
对，我不能靠运气这件事情。好，例如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如果因为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就是说哦，他投资有赚钱，所以他运气好好哦。
对
、那大家都有这样想，
他看中了就会红，然后就会爆这样子。
对，那他是因为运气好吗？好，我觉得这句话背后的逻辑是投资要靠运气好才能赚到钱。那我们来想一下这个逻辑对吗？如果你这辈子都要一直靠运气好你才能赚到钱，那不就很不靠谱吗？
是是是。
那其实这个跟另外一句话也很像，就是一个人很会预测 然后所以他才能赚到钱。
哦，
所以如果我们就来这样问好了，如果我这辈子都要靠一直都预测对才能赚到钱的话，那我还真的注定赚不到钱，因为不可能永远
预测对
的。好，所以一个我们专业的投资人或者是我们在专业的操盘人来讲，不论预测对或错都要能赚到钱，这才是一个操盘人该做
的
事情。
你这样让我想到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人以为我写作很靠灵感，或是你去哪里找那么多灵感，对，怎么随时都有灵感，就跟你讲的是一样，如果我写作要靠灵感啊，我就不用混了。
哇你就一直要靠灵感才能赚到钱，
就一直去喝酒就好了。
哇，那你就会酒精中毒。
对，我就会酗酒的。所以其实有些时候到专业程度的时候，就是不管有没有灵感，不管预测的对不对，我们都要能继续做这件事情，
都要继续把事情做好。
好，
所以话说回来，投资是靠运气吗？我觉得呢，很多人是这样子，大家都只看结果，但是没有看到中间努力的过程。好，这世界上呢有两种人，一种只看结果。好，所以呢，他可能会这样讲说，哦，郭台铭的运气好好哦，所以他可以拿到苹果的订单，然后呢当上例如说台湾的首富。好，但是另外一种人，他会看他背后的努力以及他冒过的风险。好，所以他会说，哦，郭董很认真经营企业，所以苹果才会看上他，而且呢他真的有 guts， 因为他在苹果就是 iPhone 然后还没有爆红的时候，他就敢砸大钱去盖工厂啊，去做手机组装这一个市场，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运气齁这两个字呢，其实是怎样，是你投入时间的成果，如果你花在一件事情或一个专业呢，你的花的时间心力越来越多齁，所以你越懂得去掌控它背后的风险，那久而久之你经验多了，你的运气自然就会变好。那其实是你经验多了，有专业，所以你懂得趋吉避凶。
是，就是如果我们把别人的成功都归因在运气的话，那好像就是一个不可控，那就只有他有，我不一定会有。
对，
可是刚才也有在讲说，其实运气跟你的付出时间它不一定是相关的，就是有些时候是因为你付出很多很多的心力，那最后真的有成果的时候，别人只看到最后一段就会说你运气好，或是我们这样归因他，我们自己比较不难过了。
对，
我们
这样子就是心里觉得比较好受，
平衡一点，这样子。
对，
好，那刚刚有提到风险啊，风险跟运气似乎它都是有点不可捉摸的，然后可是我听起来风险有个险字听起来比较危险，是这样吗？那到底风险在投资的定义里头它又是什么？
好，我们对我来说风险是这样子定义的，就是当一件事情变得不如你预期的几率。所以重点是它不是说哦事情变得不如预期，它是它那个几率有多高。所以当一个事情如果它可能一定会变得不好，一定会失败的话，那就不叫有几率了。例如说好了，你吸毒，它就一定身体会越来越糟啊，你头脑会变笨啊，
会有成瘾，这件事情就是不用怀疑的。
对，它一定会不好的，好，那就不叫做风险，那叫确定的去毁掉你的人生，
它就确定的坏事情。
好，是，好，所以呢我们不会说一个人有变老的风险，因为我们人一定会变老。好，所以例如说像保险公司他要算保费嘛，他要有几率才能算保费，所以我们会算意外险，因为我们不一定会发生意外。
是，
但是不会有所谓的变老险。我们人都会变老啊，如果保险公司保这个险他就赔光了，这样子。
所以像寿险那种确定会保的，就是死掉这件事情就会还给，那就是寿险，对不对？
对对，他就是你拿多少钱，他就可能拿多少钱多一点点给你，这样子而已。
那个保额的算法就跟意外险的算法不太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好，对，了解。那我现在知道你刚才讲那个意外险，我就想到一个那个 NASA 先前我读的一如既往里面讲的一本书，我觉得刚好可以呼应。其实风险的定义是事情变得不如预期的几率
的几率，
重点是几率，不是不如预期哦。就是我讲一个故事，就是你们知道那个 NASA 都是一群聪明的脑袋在一起的，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反复反复的 计划啊演练。那么有一次呢，他们要测试一个太空服，那他能不能抵挡那个外太空很热啊很冷很冷这种环境。然后他们就做好很多很多的计划，然后反复推销，因为他们是真的要把人送出去然后再送回来确认、
嗯、
这是牵涉到人命的哦。所以他们做了这非常精准的推论，就是推敲之后想说没事了。然后那一次的发射呢也确实都很成功，外太空上去下来都很好，然后现在要准备落地了、
嗯、
要回家了。结果他回来的过程里他掉下来的时候没有掉到那个接驳艇，他就掉到海里、嗯、然后其实大家也都觉得还好，因为这个是有被算过的，就是说那个太空衣是会防水的、
嗯、
所以他们想说啊，没关系 掉在旁边也没关系，等下就去捞它就好。结果没有想到那个太空人眼睁睁的就在他们眼前沉下去、
嗯、
然后再也起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算到太空人因为在回程的路上觉得很热，所以他就把他的面罩打开，打开之后掉到水里呢，水就从面罩里灌进去，然后他就整个人就变成铅块、
嗯、
好，然后整件事情就是没有人想到太空人会把面、
主动
对
对，
好，那风险就是呢，我又讲白话文呢，就是每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你说啊我怎么会想到啊，我就真的没有想到啊，好、
嗯、
这个就叫风险，知道了、嗯、其实我们很长很长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讲这个。好，那因为我知道其实风险很重要，可是说真的啦，大部分的人还真是没有什么风险意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法律规定的话我们其实骑摩托车不会戴安全帽，对不对、
嗯、对，
像我自己
以前我们小时候
对啊，好，像我自己骑脚踏车、嗯、我现在也会跟我自己讲我现在生命很重要，所以我会戴安全帽、嗯、可是其实脚踏车没有人规定嘛，
对，
对不对？可是其实我就心里比较怕死、嗯、我想说哎、欸，还是有，虽然脚踏车速度不快，
对，
但他如果这被撞到
真的被发生意外的话，
对，就是没有想到嘛，对不
对,
对，谁想得到，那他就是风险。好，那回到你的专业，你觉得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是比较没有办法意识到风险的？
因为你因为风险意识对不对、
嗯、
它不是一个人的天性。好，我做一个比喻，它是因为我们讲风险它是无形的，好、
嗯、
所以呢是人类这100年来才一直演变着一个学说。好、
嗯、
所以 大脑没有风险意识是很正常的事情。好，那我们的这个可能要从脑科学来讲，虽然我不是专家，但是我只是分享一下我的概念。人大脑的那个生成分成三个阶段、哦、最下层是爬虫类的脑、
嗯
哦、就是什么蜥蜴蛇这样子、
嗯、
然后在上面一点呢是哺乳类的脑、
哦、
更上面的是智人的脑，就是智慧的智。
好，
就是我们现在的人这样子。
我帮大家就做翻译一下，
对，
那个哺乳那个蜥蜴的那个爬虫类的脑就是我们的脑干，它会负责我们比较直接的生理功能，呼吸啊心跳这种事情就是不要想，你想了之后会活不下去、嗯、
对。
然后哺乳类的脑其实就是所谓的边缘系统，
是，
然后它就负责一些情绪的管理。
对，
然后智人的脑就是新皮质区这样子。
是，
嗯，
对，哇，我们有专家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对，好、
嗯、
所以像我们最下层爬虫类的脑对不对，它掌管我们生存的本能，只知道打跟逃嘛、
嗯、
所以做个比喻，当有一盆水朝你泼过来的时候，你不会想说哎，这盆水是热的还是冷的，如果是热的呢我在逃，冷的我就不逃，
是，
然后我们是下意识就会赶快闪掉，
是，
这叫做哺乳这叫做爬虫类的脑。
类 对, 对，
那上一层再往上是哺乳类的脑嘛、
嗯、
它就是有我们你刚刚讲边缘系统，海马回、杏仁核，它负责的是情绪这一块、
嗯、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 记忆可能会引发不同的情绪，像是恐惧、焦虑、悲伤、愤怒、
嗯、
好，所以会有一句话叫做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句话这就是我们记忆引发的这个情绪的害怕。
是，
好，那出现了最上层的智人的脑，就是所谓的新皮质区，有所谓的前额叶皮质啊这一类的，所以我们才有语言，然后懂得去收集资讯啊，收集一些数据去做分析判断，想象力
哈、嗯、
所以才会开始意识到所谓有风险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所谓的理性脑。但因为理性脑很晚才出现，所以当遇到一些危机很震撼的事情，很少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呢，大脑是由下面往上去反应顺序的，所以我们人其实很容易去忘记风险、
嗯、
因为由下往上，所以只会用一些打或逃或者是情绪的反应。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危机就是转机这一句话其实只有最上层的理性脑才可以理解，因为以情绪脑来讲的话，危机它只会直接引发恐惧或害怕或悲伤的一些情绪这样子。
对，好，但你刚才讲，我们刚才就再复盘一下，风险就是事情变得不如预期的几率嘛，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那听起来风险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那我们
比较负面。
对对对，那是不是我们会怕？我们会怕，我懂得怕哦，然后我懂得慢一点哦，那是不是就等于我有风险意识？
这个好像一般人很容易这样想。
对啊，因为会怕、啊、
就是哦，诶，这个人比较谨慎比较怕、啊、所以他就是有风险意识的人，
是不是？是不是？
诶，这是大家很容易搞错的一点。好，因为做事谨慎小心一点点当然是可以，但是你如果很夸张很担心失败，其实就是一个害怕，它不叫有风险意识，它叫做你的情绪脑在作动。
是是，
我做一个比喻哦，你如果哦，我做个比喻，我啊，你想创业好了、你没有花时间去做一些理性的研究市场啊，研究商品，但是你因为情绪去一直担心说啊，我创业失败怎么办？跟银行借钱会不会还不出钱？然后一直焦虑一些想一些负面的理由去绑架自己，不让自己前进。这叫做大脑被你的情绪脑绑架了、所以这个时候都还是情绪脑在做反应，而不是理性脑。
所以不叫风险意识，
它不叫
害怕。
那我来讲一下什么叫风险意识。
对啊，那什么叫风险意识？
就是你可以冷静的去思考一个行为背后它的依据的数据，好，甚至有能力去量化你的资料之后，并最后来评估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才叫做风险意识。我做个你刚刚说的例子哈，当我骑机车的时候，我想到要不要戴安全帽，然后我就想到说，根据内政部2020年的统计，戴安全帽比不戴安全帽的死亡率大概是十分之一，也就是说，你不戴的话，你死亡率是多十倍哦。所以根据这个量化资料，我决定戴安全帽哦，这就是有风险意识
哦。OK， 所以就是我们冷静下来做思考判断，然后再来决定要做或不要做，而不是因为情绪直觉的反应，觉得这好可怕，
对，
或因为很担心某件事，是担心在作祟，而不是真的有那个风险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因为是一个理性的决策。那我们刚刚讲到忧虑啊，太悲观的人不叫做有风险意识。好，另外一个相对面
是
超乐观的人。
对啊，人家不是说个性乐观一点，充满希望一点比较好啊，活起来相处起来比较舒服。
对，这也是一个拿捏啦。当你太乐观，做个比喻好了，像前几年有人买航海王赚了很多倍，然后呢，如果假设有一个人太乐观，然后说，那个人这样做，然后我也跟着他去买航海王，然后呢甚至说哈赌身家去买，
是，
但是那一个人的时空背景是当时例如说新冠肺炎因为缺货所以需要拉货，所以股价往上涨。
对，
但是你现在的时空背景是不一样的，
是，
但是你却压身家哦，这叫做没有风险意识。
是是是，
假设也可能有时候我一次性的例如说你真的跟风然后买一次有赚到钱，
最近很红的009940，
我们
没有要聊这个，
没有要聊这个。好，但是
就是因为最近很多人在聊啊，然后大家就想说那我跟一下这样子。
好，这个我们先不讲这个好或不好，
是，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因为很乐观然后就想说以前因为他有数据，
对啊，他前面看起来表现都这么好，
那个广告写得很好，你可以赚很多，而且还比大盘多两倍。
是，
好，它其实是一个相反的事情，就是你鼓励很多，它的殖利率是你赚到的鼓励去除以你的股价。
是，
但是我们要展开来讲、
不要讲了，对，
好，我们没有展开讲，但是我们要讲的是说你不要太乐观。
是，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好压身家去贷款整个去说他买这个，好，但是这也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我们来讲回来，我们刚刚讲说你一次性赚到钱不叫做有 那算是刚好一次性的事情、那叫做随机性好了，
是
好，它不叫做有统计的
显著意义，
对，因为我们之前有学过，例如说30次以上的次数的经验的累积数据，这才叫做真正有统计的几率的事情，这样子。
好，我来翻成白话文。
好，
简单讲呢，就是如果你太过害怕，然后都不敢前进的话，那这个不叫风险意识，这个就叫做你被情绪脑绑架了、可是如果你就因为看到别人很成功，然后就觉得那我照做嘛，因为老师有说见贤思齐嘛，对不对？好，你就觉得哎、这样做应该也可以，而且只要我努力，勤能补拙，那这件事情也要很小心。比如说，假设你现在很想要做自媒体啊，你想要进来做 YouTube 或 Podcast的这个频道，你看我们起点做的还不错，那你想说哎、跟着我们一起做就一定可以跟我们一样，那我要跟你讲不一定的，因为你现在就算跟我做一样的事，甚至比我还努力，结果不一定是一样，因为我们当时候在做的时候有当时的时空背景、那时候的 YouTube 还没有整个大红，然后那时候 Podcast 的、大家也还没注意，我们就先进去了、这跟我们等一下要讨论的时机也有关系、所以如果你就算我做了一次，就像我自己也常常会提醒自己，我们在 YouTube 跟 Podcast 的这个成功，它是成功，可是它就这么一次，我要很小心把我过去的成功拿来预测未来的事情，觉得哎，我一样做一样的事情会一样成功，因为它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就是我在别的书也有讲 流畅效应，我们很容易因为自己做了很顺或看别人做很顺，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做一样的事情会有同样的结果，我们就会忘记去忽略掉里面有很多的风险。好、那也有谈到这边，既然大家也不喜欢风险，那如果我们算得出来，我们真的知道、什么东西是会有风险的，然后我如果都避开它，是不是就明哲保身了、这辈子就稳当当了这样子。
好，其实如果想要只做很确定很确定的事情，其实也是很困难、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稍微的不确定性。好、而且我们大家其实误会了不确定性这个字，它不全然是一个负面的，其实因为有不确定性，你才会有出现超额报酬的空间。简言之，我正面解读了，就是有风险你才有赚钱的机会了、例如说，好，你们刚成立起点的时候，像你刚刚说的不确定性可能也很高，但慢慢营收可能稳定了之后，而且、起点可以活下来，而且经营的越来越好，那是因为你跟凯宇当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那时候风险很高嘛。
是是是。
所以但一旦成功了，你的获利就会比别人高。
对。
好，那以我们刚刚说好郭董的例子好了，假设、郭董还没接到苹果的订单的时候，然后假设你买了郭董家的股票，好，那时候刚开始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公司会不会赚，会不会有足够的订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他拿到了订单之后，在这个公司的股价慢慢的起来之后，然后呢取得一个股价的平衡，然后你赚到钱了。好，所以呢这个公司从那刻之后变成热门股。好，如果你从最刚开始持有到变成热门股的时候，哇，你赚到很多钱，
是
那个叫做什么，所谓就是我们专业的讲利多出尽，
是
好，
因为承担了风险，对不对？
对，
你赚的其实是风险的价值。
对， 对、好，那但那时候很确定的嘛，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没风险，拿到订单，你也知道苹果有给他订单，很确定的，其实那时候股价涨得很高了，
是，
所以那时候你再去买它的时候，那叫做什么，那叫做利多出尽的，你是买到最高点、所以有可能那时候你就不会有超额的回报了。好，所以我常常在讲股票市场是一个在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流动的过程、所以结论就是在你承受得了的情况之下啦、你要敢去勇敢的拥抱不确定性、你才会有获利的机会。
是，有几个重点要听清楚哦，可以承受的范围，我们没有叫你一股脑的就去哦。
是的，
但是要
是
还是要拥抱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对，
因为我觉得以我自己的心理工作啊，很多人真的很讨厌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就会焦虑、
这个是人的天性嘛，
这是天性的。
对，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观念，我知道可能我等一下讲这个观念有些人可能会不服气啦，或者是觉得就是有你们这些人资本主义
管老板。
对，可是 我希望大家换一个角度，你听听看这个逻辑，但你听了也不一定要认同我，但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存在。很多人会抱怨说为什么老板一定领得比员工多、 而且他常常看他的老板各种不顺眼、嗯、觉得又没有我好看，能力也没有我好、嗯、学历又没有我高，工作时间还没有我长，凭、嗯、什么他赚的比我还多、
嗯、
对吧，这是很多人很直觉，
就以直觉来观看这件事情，
是是
对。
那是如果用刚刚Yellow 谈到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其实才是你可以获得超额报酬的机会的时候、嗯、我们回头来看哦，其实你看如果我们当员工，我自己也当过员工，每天七点八点上班然后晚上下班这样子，其实是一件很固定的事情、嗯、我每天做差不多的事，然后我可以预期公司月底就会给我薪水，因为如果不给我薪水我还可以去告他嘛、
嗯、
所以我就一定可以拿到我的薪水、
嗯
嗯、可是跳到老板的位置，老板不管他在卖什么，其实他每个月能不能赚到钱他是不确定性的、
嗯、
他不一定知道老就是就算他的现在很红、啊嗯、现在热很热门，但是最近有几个食安风暴来一个
哦，对那个
对就不要讲了，
好好我们不要讲那个反正他在一夕之间整个事情都改变了，
对，但是他算不到的风险啊，因为他开店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发生这种事嘛，
是的，
可是这一定是老板来承担啊，不会是底下的员工，
对，
所以老板到底在赚什么，老板就赚说他比你更早投入他的资金他的时间，还有他承担更多的风险，因为你我像我们创业他就有成功跟失败嘛，而且成功率其实不高嘛，
而且你要花很多的资本和你前期的投入的钱啊，
对对，就算钱不多，像我们是文化教育产业，其实不是资本密集，
是，
可是我们会要赌上的就是别人都妥妥的走某一条路，比如说当老师他都是可预期的，可是我走了一条没有人跟我保证的事情，我的时间也投进去了，
对，
那我这些东西都进去了，那如果我做得起来我会得到更多，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公平的，这其实才是鼓励大家勇敢的去冒险，
是的，
对，所以回头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能力高低好，在学校的时候考分数越高嘛就会觉得哦你才是好的，可是事实上如果出来到社会上的话，
出社会之后
对你承担多少的风险才会决定你的报酬，
是，
对，
对，我们说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对不对？
嗯，
你会不会有听过有一句话叫做风险越高、嗯、获利越高，高风险才有高报酬，
不是吗？这个我在学投资学的时候就是、
嗯、常常
它是名言耶、
哦、
对不对，高风险包 高报酬，
它在某个程度以下是这样子讲，好、
嗯、
但是呢我想要提供另外一个很比较进阶的观念、哦、风险跟报酬它其实不是一个等比例的，大家以为要想要赚更多的钱就要去冒更多的险，这其实是错的，因为像我们刚刚它不是一个等比的直线，好，例如说我冒一的风险就赚一、嗯、冒十的风险就赚十，它不是一个等比例的，如果你的专业知识不够你冒再多的险可能是徒劳无功，好，
是，
那、以我本身来讲我其实都是在寻找风险固定或者是风险限制在某个程度以下、
嗯、
但是获利可能比较高的那种投资策略这样子、
嗯、
那反正这个观念我细节我就不展开来讲、
嗯、
但是要让大家确定一点，绝对不是你去赌更大才能赚更多，实物证明哦，我们实物证明它不是等比例的，
是是是，所以有一句话就是说嘛，你凭实力、欸、你凭运气赚来的你会凭实力失去嘛，
赔回去，对
对对，所以意思也不是叫你，我们认识风险要拥抱一定程度一定程度的
某个程度
的不确定跟风险，但没有叫你拥抱越多越好，
对、
哦、听话要听完整，
是，
那又我现在已经知道风险我也敢承担风险，那我要怎么样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让风险小一点呢？
嗯，好，我们刚开始有提到所谓的累积嘛，吼，
嗯，
我认为花时间去培养我们的专业能力，吼，是提高你的幸运，吼，也是降低风险的一个很大的关键，吼，
嗯，
我们思考一下，吼，一样是做股票好了，为什么我可能比较会多赚一点点，他可能会赔钱，吼，因素可能很多，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因素是我有认真在做风险的把控，好，那为什么我有办法做这样的风险的把控，因为我长期以来我累积我的能力知识，而且我的经验不论成功或失败了都足够多，
嗯，
所以我培养了一个辨认风险的能力，
是，
换句话说我因为培养专业所以我有办法让我的风险降低，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我的运气自然就会提高了，
是，
好，那最后提醒一下， 这不代表说我可以完全避开风险变成零风险、
嗯、
好，因为风险它是一个比较指数型的数值、
嗯、
你经过有意识的管控它只会趋近于
零，
但它不会完全等于零，对、
okay.
好，所以其实风险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哦、就是在 心理上的感受是这样子，就是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如我们所愿的，所以我们更要学会谦卑、
嗯、
然后懂得去感谢好、
嗯、
所以如果当我们、如果累积能力、哦、比较可以用理性脑去评估风险，然后判断一个事情未来的发展趋势，然后趋吉避凶的话，那我们就有比较高的几率一直有幸运的事情发生这样子。好，我讲更白话一点好了、如果我们想要培养风险意识，我有一个小小的流程可以让大家参考、
嗯、
当某一件事情不论是投资或各方面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事情当不如预期的时候，我们先停下来、
嗯、
察觉我们的情绪，然后呢不是被情绪脑牵着走，然后是告诉我们自己说好，我现在遇到了不如预期的事情，我可能会失望会生气，但没关系，我用风险意识的来思考一下整个过程，然后降低未来不如预期的几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嗯假设我们大脑有一个风险意识的肌肉，它本来很弱，但每一次我停下来自我对话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我自己我要从情绪脑转化到理性脑，那这时候我的肌肉就会变、更被锻炼，就更有风险的意识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明天开始好，假设好了，我们不论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们先稳定我们的情绪，然后呢、来回想一下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有没有什么我忽略了，
是是，
然后呢我就可以找到那个关键点，避免未来再次发生，然后培养其实这个风险意识它没有一个简单的 SOP 或一个答案，但是它是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继续慢慢的内化，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反射的动作。
所以 Yellow 你在讲的事情是我们生命里会遇过很多事，我们会累积很多经验，不管那个经验是好的经验跟坏的经验、嗯、其实它就是个经验，
是
重点是我们在那个经验里学到什么，
是
因为每次遇到一个经验我们都会有一种情绪，好的事情当然是快乐，但不好的事情就是你刚才讲的嘛，会生气啊，会悲伤 会 surprise之类的，那这些情绪不是要去关掉它。
对，
嗯，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刻的发现，一个人要有累积足够的财富，情绪管理真的非常重要，
嗯，
对吧？
嗯，
因为如果我们很容易失控，我可能就一天去赌场，然后就把全部赌完了。
对，我好像之前有讲过一句，就是钱是感受的放大器，
是，
所以当你不论是投资啊，甚至去赌场，牵涉到钱，你的感受是加倍的，
是是是，所以这就是我在这边老王卖瓜一下，我的新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就一直在讲情绪这件事。虽然我没有特别讲投资理财，可是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当我越懂情绪，而且我也懂得调节情绪，我反而会 过得更富足，而且幸福。
嗯，
好，所以我再拉回来讲风险哦。我再讲一个，刚刚都在讲数字，可能有些人觉得啊、哦，有一点小小的难。好，没关系，我再来搭一个桥，我来讲一个大家比较能懂的例子。刚才也有一直说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复盘、
嗯、
然后我们要累积足够多的经验，并且在这过程里要持续的学习、
嗯、
我再讲一件事情，我们来讲谈恋爱好了。
嗯，
谈恋爱其实也是一个很有风险的事情。
嗯，
对吧？
对，
还是你都没有遇过、
嗯、
有风险的事？
有有有有大家都有。
好，你一定会 遇到有可能不好的另一半，对不对、
嗯、
可是如果你完全不尝试的话，你也遇不到好的另外一半啊，对不对？你又不可能自体分裂嘛，对不 对？所以呢，我们在认识人的过程我要怎么降低风险，就是我们要一直交朋友嘛、
嗯、
我们要有机会去认识一个人，然后才能辨识说哎，有些行为真的是不应该，然后他出现的时候、嗯、就很有可能就会可能在后面跟他交往会很危险，比如说他可能会踢小狗啊，比、
嗯、
如说他可能会在网络上随便乱谩骂人啊、
嗯、
像这种情况就是哎、欸，你就有辨识程度，知道哎、欸，这个出来要小心一点，
有问题哦。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你累积足够多跟人接触的经验，才能培养你认识人的风险意识。
嗯，
对，你没有办法在没有认识新的朋友，然后每天就两点一线下班回家，然后你对人的知识 很敏感，然后你都很知道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不太可能这样。
对，所以拿到投资也是这样，就是你不太可能在完全不进场、完全不累积、也不听做时间的朋友、什么都不学，然后很期待你进去
忽然之间，
对，然后做一件事情然后就中了。
哇，很难很难。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很像你去赌场老天爷让你第一把就赢了。
哦，其实很多人，
其实这是诅咒哦。对，
其实遇到这样他不是幸运，他是不幸，
他是不幸的开始，因为你就会觉得这样就可以。可是如果老天爷让你跌一点点跤，可是没有真的让你粉身碎骨
伤筋动骨，
对，那反而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一样再次提醒大家，不管你是要做投资还是你要谈好感情，你都要掌握好你的情绪脑，你受伤的风险就会小很多。那这也是我的新课程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可以带给大家的，让大家不管遇到好事坏事都能够继续保持平静。 好，我们这一集先对整个风险有点概念了，就是你大概知道事情不如预期的几 率，重点是几率，
是
不是不如预期。那下一集我们就要更进一步，下一集啊，不是下一集，下一集我们就要更进一步来讨论在投资市场上面怎么样叫做刚刚好的风险，因为刚刚好才能有报酬嘛，
有超额报酬。
对
对
对，但又不能大到我们一不小心
就伤筋动骨，那也不行。
对
对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小小失败里累积大大的成功的可能，获得幸福啊！一定要继续收听哦。好，那一样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幸福人生的情绪课最早鸟的优惠价2099，直到5月20号晚上9点。5月20号晚上9点，一定要手到加入哦。好，那我们节目到这边，期待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拜拜，
拜拜。